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72期，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先来给大家聊一下近况吧。我和一姐目前应该都是一个相对，我应该是一个纯躺平的状态，因为现在是我刚结束跑完我的北京马拉松的第二天。
哇，红红刚跑完步就跟我说带伤带病，然后我又关注了一下，发现你在跑的这个后段呢，有点一瘸一拐的，看着怪令人心疼的。
对，我当时是一个脚伤的恢复期，但是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就是带伤还要去跑步啊，因为马拉松是极限运动，红红把它跑完了还是在受到了专业的康复师还有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特别清楚的了解下才把这个马拉松跑完的，也给大家录了视频，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但是我在跑完北京马拉松，因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体力上的消耗，也算是一个和双十一之前比较忙碌的工作的一个小间歇吧，所以我今天就让自己完全的躺平睡觉做按摩。当然了，我还有一个充电的方式，就是跟杨一录一下播客。
哎呦，红红说着他今天在休息，但是你看之前红红的口头禅就是不建议大家熬夜加班，不建议大家带伤跑步，不建议大家有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再去做什么什么事，说明红红本质上是个大卷王，都是不建议。之前一姐在聊精力管理和聊工作的时候说自己可以半年2点睡7点起，红红立刻马上不建议不建议。
我是一个大卷王我承认，但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卷王也要好好的休息，卷王的战略目标休息是很重要的一环，卷王如何克服休息羞耻症，我们就要来聊一聊。
那今天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杨一在上个周末去泰国玩了几天，是一个安插在非常忙碌的两周的中间四天，就是一个周六周天带一个周五带一个周一，给自己强行安排了一个假期去看 BLACKPINK 的演唱会，而且是周四晚上忙完之后周五凌晨3点的飞机，凌晨6点到了泰国，然后在那边弄完了四天，然后就收到红红的消息说，哇，你好会休息，好会给自己放假。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嫉妒我看演唱会抢到票了呢，还是就是真心的觉得我在非常非常会休息。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视角啊，就是那两天我一直都在还在和一姐有发微信，她就经常和我说好忙好忙好忙好忙，我到香港出差了，好忙我今天是一整天的路演，好忙我明天是英文路演，我今天晚上要晚睡。我经常看到他的微信就是凌晨2点多或者更晚的时候给我发过来，我都是第二天才回，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我找不到他了，就是我给他发了微信之后也没有，他也没有理我，然后过了5点多他突然和我说，他说他刚醒他要去坐船。我当时心里面的想法是哎，去香港还要坐一个船，那你是去维多利亚港坐邮轮吗？因为这绝对就是在48小时之内的事情，我认为他还在特别紧张的路演。他和我说他报了一个小团，然后我说香港还需要报一个团去坐船吗？他和我说他已经到泰国了。我当时那个震惊，他就利用了2天的时间在泰国玩了一天，看了一天演唱会，然后在周一飞回了深圳，第二天元气满满，鸡血满满的又去工作了。就是这两天在我看来就是匪夷所思，但是你就是用这样的见缝插针你也玩也玩了。所以我在我的视角中，你是一个很会休息也很会玩的人。然后我就去看我自己，我的工作的强度虽然也忙，但是我绝对绝对也没有说比你更忙，说挤不出一个1到2天的时间让我自己出去玩一趟。嗯，我就开始自我攻击，我说我和杨一比起来真的是个不会玩不会休息的人啊！我就开始进行了为期一整天的深深的自我反思。
红红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攻击永不停止。那当然我们就借着红红的这样的一些感慨，希望来讨论一下到底他是不会休息呢，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有一种情况是休息就觉得很羞耻，就真的不太愿意休息，或者说有一种这种很难受的，可能又没休息好但是又想休息，但是一休息呢又觉得自己不应该休息的这种很复杂的感受。
嗯，其实我和一姐在讨论这期提纲的时候，一姐还反驳了我，她说觉得我是个会休息的。
对，我也觉得你是会休息的，因为你经常突然也就去海岛了。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在大的假期去海岛，也包括现在你学会了，比如说告诉我不要卷我，我这个提纲发给你了，你三天后再找我。要之前你可能就是催着我盯着我，然后每天给你汇报我到底有没有写提纲。现在你会告诉我跑完北马你不要找我，你就是录播课的头一天你再和我来聊这个事儿。我觉得已经明显的会休息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两个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吗？这个现象恰恰表明出了我和你相比不会休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虽然这个例子可能会伤害到某一部分朋友啊，就是我身边那种天天喊着我要减肥，我明天要跑10公里，我今天开始不吃晚饭，都是减不下肥来的朋友。
哦，
他们天天在，
我突然就 get 了。
我就属于那种天天喊口号，我就说我靠，我要在春节的时候休个大的，我说我要去买机票，然后我要飞这个岛了，我要飞新西兰了，我要飞大溪地了，或者我说你三天不要找我，都是我强制性的把这个口号含在我的嘴里面，强制性的提醒你，也提醒，更多是提醒我自己，告诉我必须要休息一下。反而是，但是你去看身边那些把身材维持得很好的，或者说是他真的很会休息的，他不会把这种口号式的东西一直在喊，他默默的就会内化到自己的行为方式中，或者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可以把它协调得很好。但是话说回来啊，现在不太敢休息的，具有休息羞耻的，不仅仅只是我，我其实已经好很多了。我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来聊一下，就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玩和休息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高度，和我们的努力一样重要。但是在现在我反而发现很多身边的人，尤其是更加偏年轻一些的朋友，他们反而更不休息，更卷，你知道吗？其实有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我看我身边，因为我其实现在做一些偏新媒体的工作，或者有一些直播相关的工作，也是和这样的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们去合作的，就是我们在合作直播的那个工作室，其实平均的工作年龄那些小孩儿也不能叫小孩儿吧，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是99年的、02年的、03年的。你会发现他们普遍的几个现象就是强迫自己工作，不休假，睡得晚。而且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去听，就是罗永浩去采访 Tim， 就是影视飓风创始人的那个播客，里面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印象也很深。因为 Tim 说他们团队是很年轻化的嘛，说他们团队普遍都是00几年的， Tim 就是96年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在他们公司都算是年龄稍大的了。罗永浩就问 Tim 说，你有没有觉得都是年轻人的话会比较不好管，或者年轻人会比较容易整顿职场？Tim 当时说没有，年轻人普遍很卷，很拼，很爱加班，是有一点点反我认知的。
也反我认知了，大家不都说00后整顿职场吗？
对，然后为了准备我们这期播客嘛，还特意去看一个数据，就是在去年的我们国家发布的一个叫居民睡眠的一个健康的白皮书啊，它其实还调查了全国蛮多个，有30多个省市，样本量也很多，有10万人，包含了不同的年龄层啊、职业群体，然后做分层的抽样，结果显示出来就是00后的平均的入睡时间真的和你差不多。00后的平均入睡时间是12点半，而且很多大学生他们在调查的时候是说不敢入睡，说自己对未完成的事情会产生愧疚，但是他们也没有休息好，就是强迫自己熬夜，但是他们第二天也会起得很晚啊。但是你就会发现好像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熬夜呀，或者越来越不敢去睡眠，推迟自己的睡眠的时间，或者因为事情没有做完，或者是说白天太累，觉得自己没有好好休息，这种焦虑感还蛮严重的。
哇，这个真的还挺反认知的，但确实让我想起了我不敢休息的一段时间吧，或者说在某一些人生阶段突然就提醒了我。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会休息，特别是你刚刚说很晚了不敢入睡，还有就是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情之后在想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是不是别人做的更多，确实有两个阶段我回忆了一下不太敢真正的去放松和休息。第一个阶段 应该是在正式工作之前，好像都有点不太敢。那个时候我应该就跟零零后的年龄可能是差不多大的，高中的暑假、大学暑假、研究生暑假，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但是你看咱们俩每个暑假都在干嘛，我高中暑假在学新概念四，大学暑假在刷了两三个实习为了研究生做准备，因为当时被研究生卷到了嘛，咱们大学在成都，别人都在北京上海，然后最后你要去上一个很 top 的研究生，那就是一直在实习。最关键的是我研究生的暑假在干嘛，我研究生暑假已经拿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投行的 return offer， 解释一下，就是暑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定了，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玩，我没休息，我又去刷了两个 VC 的实习，我想看一下我到底更喜欢什么工作。就是那段时间你说我完全没有结果吗？我是有的呀，我研二的时候把工作都定了，我有什么资格不休息呢？或者说有什么资格不敢休息呢？但我那个时候真的不太敢休息，真的是怒刷三个实习，好神奇的一个人生阶段。那个时候就是你说的大学生研究生要毕业了的那种，我不知道啊，就是内心真的是不敢松懈的一种感受。
我特别能 get 到你那时候的感受啊，就是在杨一进化成杨一 3.0， 就杨一 Pro 版的那个当时的未，
我是杨布布
对，就是未进化版。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平衡了好多，我就放下了。就是可能每个人在找到自己的那个点之前，他总有一种偏焦虑战略不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无论是你已经有了 offer 还在那里不停的刷实习，还是利用暑假的时候学英语，那我不就更是了吗？你看，就是因为熟悉红红，听过往期播客的话就会知道，我在我最应该休息的那个暑假，就是你想当时已经有了研究生的 offer， 还挺不错的，但是
对、啊、
让自己去考证，哇塞，我最瘦的时候就除了现在跑马拉松，就是我当时那时候在考司法考试，十几本书，每天废寝忘食，就吃书一样，虽然现在屁用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就完全不敢让自己休息，瘦了很多很多，又掉头发，在那里背法条刷题，结果到了研究生之后也是没有想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又怕自己被落下，不停的去实习。我有的时候同时在完成学业的情况下，我白天做了一份实习，晚上还打了一份小黑工。现在看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实这些原因都要呼之欲出了，但是我们要在第三个 part， 就是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总结这些原因了。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现象，就刚才一姐说她读书时候的不敢休息的原因，和我在上学或者研究生期间不敢休息的原因，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就是一种比较型的焦虑。就是你会看到身边的其他的人，其他的同学，他们有了好的工作，或者他们好像一切都很从容，你生怕被落下。无论是比如说大家都在上自习的时候，他们没有走，你就不敢走，还是你担心别人因为刷了更多的实习就比你有更好的工作的 offer， 都是在一种因为和大家在比较的过程中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认知失调。其实我当时为什么给自己报了一个司法考试，我跟你讲原因你都想象不到，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和同学，我的准研究生同学们都开始考 CPA 了而我当时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错过了 CPA 的报名时间，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报名 CPA 考试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又觉得他们都在考 CPA， 这个暑假我要是不学点什么我就输了，我发现还有什么考试还能考，我就给自己报了一个司法考试。这个是很典型的一类比较型的焦虑。还有一类还蛮典型的，就是我不是说到零零后不敢睡觉，或者其实不仅仅是零零后，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他是不停的去延迟自己的这个睡觉的时间，但是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就是现在很多人沉迷的那种假性的休息，就是在无目的的刷手机，或者你躺在床上面去追剧之后你反而更累。我和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去聊过，他就说他其实上班已经很累了，上班很累，他还不能让自己早点睡，就是他要把他自己上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是他反而陷入了一种更加低精力的状态，就是他觉得他更累了，反复的在那里刷剧刷短视频，然后反而更加的消耗，他把消耗型的娱乐当成了休息，反而让自己的精力水平和体力水平都更差。还有一类也很典型，是目标绑架，我也有点，就是大家就是有很多的这人会给自己很多的 to do list， 但是这些 to do list 可能也没有办法一天之内做完，每到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就开始过电影了，你就开始会被自己的那个未完成的清单追杀。你休息的时候，你不会想我已经完成了什么，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昨天的事儿还没有做完，明天的计划我还没有列好，就是你永远让自己处于一个不满足在行动的状态，导致的是那种能量已经散掉的心累，很散。你可能也在躺着，你并没有很有效率的做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你不停的去想我这个也没有完成，我那个还没有搞好，让自己白白的丧失了很多应该专注去休息的时间。
啊，那这三个类型其实都好典型哦，我发现在某一些阶段很容易出现，比如说你说的第一种比较型焦虑，其实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高中大学，就是在一个集体里特别容易这样，因为在高中大学我们的圈子和所处的物理空间是比较封闭的，如果我们没有单独跑到外面去租个房，那确实天天都和同学朋友一起玩的学校里的好友一起，那大家在做什么，是在睡觉还是在认真，立竿见影，马上就能看见，在那个状态下很难有人说是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敞开去玩，不考虑别人在干什么，除非他可能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个类型，或者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那一类人可能我们也是忽略的，我们可能给他打个标签说他不太爱上进，或者他不太爱学习，可能自动我们就不关注那类人了，我们关注的可能就是哎呦那个同学怎么他又没有睡觉，他又窝在被窝里看书。
对，你说到这里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我们上一期听友，就是给我们上一期答听友问，有个朋友说自己的室友他只要睡觉了他就想让室友睡觉，就是在这种集体性的生活里面最容易有比较型的焦虑，就是大家吃住学玩都在一个空间，你就很容易产生比较型的焦虑嘛。所以我后来还回想了一下，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当时要高考了，我是怎么让自己脱离了这种，因为当时大家都要争分夺秒的去争取学习的时间，我当时是住宿的，但是住宿的话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会发现大家都一直学，你只有一个人说放笔了，说哎咱走吧，我才敢放笔说咱们一起走，但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啊，越学越晚越学越晚，我其实我真正在高中的时候我能承受到自己学习的极限就是十一点，超过十一点就十一点半了，我就坐在那抠手指头，我就应该回去睡觉了。所以后来怎么去强行隔离了这种焦虑呢？是我妈给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去学习的时候没有身边人的时候，我反而才能从这种群体性的比较和压力中摆脱出来。所以虽然这种方法并没有说你真正的从认知上去修改啊，但是也不外乎是一种方法，你把自己从那个环境中强制的脱离下来。但是我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我发现就是永远是那个比如说四个人都在学习第一个敢放笔去睡觉的那个人，我真的觉得他的道行比一直在那里学不敢对顶到最后学的那个人。
红红绝对不会是第一个放笔的人，红红可能是那三个人都放笔了，红红想哎呦天哪大家都
休
息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也要休息，
我可能是那个我先放笔我开玩笑然后躲在被窝里面偷偷学的那个人
哎，但我真的是我可能真的是第一个放笔的人，因为比较型的这种焦虑真的很典型，就是在高中大学非常容易出现，充满了嘴巴上说我要去睡觉了，但实际上你知道他在默默努力的那种人。但我确实从一开始从学习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会让自己去休息的，比如说我困了我是真的要睡觉。我觉得我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在工作的初期的那段时间，大家不都要熬夜都要加班吗，特别是在一个集体性的暑假实习要拿 return offer 的时候，大家真的每天没事儿都要在那待到两点，我就是那个偷偷要溜回去睡觉，或者是我如果做完了我真的会提前回去的人，我是真的会这样。
我过了十年之后再回看第一个放笔的人，我就说暴论远远比那个看着别人放笔才放笔的人，我觉得他们有更加光明的未来战略更清晰，
思想境界更高吗？
更有主见。没有，就大家可以攻击我，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主观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和大数据的那个检验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刚才说的两种，第一种是一姐是没有比较型焦虑，就是你说了你在研究生的暑假大家都在那里两三点都不敢回去的时候，只要你做完了 工作你就赶回去，所以你不会被比较，
对，暑期实习的时候
你不会被比较型焦虑绑架，但是你也说了你在结束了暑期实习后你还是没有让自己休息，你又去做了两份实习，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类型了。
对，没错，我发现大家不敢休息的类型或者原因可能真的很不一样，一类可能是偏环境逼迫型，就比如说不管你是比较的还是目标绑架的，都是因为我们在跟外界的交互中看到别人怎么样，看到没做完什么，然后大家就会容易焦虑，觉得我不该休息。我是可能是更偏内驱的那个类型，就是我发现了刚刚我说的那个人生阶段，我可能再补一个人生阶段，是我在工作了两三年三四年之后，我发现我想买房或者说我想要晋升到一个就是比较中高层的位置的那个阶段，但是你知道那个肯定是要花一些时间的，不是说你工作两年你就自己能够买房，对吧？就有一种很大的你自己的目标在那里没有实现。在后面那两年我也是一个不太敢休息的状态，就跟正式工作之前，就可能对我来讲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了我很重要的人生目标。第一个是咱们寒窗苦读也是十几年，是不是要找一个很喜欢的又很好的工作，这是一个大的人生进入社会的起点。第二个是可能想要安个家，想要靠工作创造价值，然后在北京安静下来去买房，然后这个也是个大的那种阶段性目标。那个没实现之前，我中间真的拼了两年三年，就是你看着我也放假了，但是我真的内心没有松懈，就这两个阶段。但是当然过程中的这种每天的外界环境的比较，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所以我是觉得感觉分了两类啊，一个就是外界 push 驱动的引发的大家内心的一种不舒服，一个是自己给自己设的不敢让自己放松的，这个两种类型。
杨一刚才描述的自己上学期间不敢休息的阶段，还有刚工作的时候有了更加社会和现实的目标不敢休息的阶段，我给大家一句 slogan 来总结一下，叫做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太贴切了。
杨步步 3.0 这些都没有了，
对，
都没有了，现在真的是可以休息。
但是我们先说 2.0 的时候，你当时的不敢休息是源自于内因，就是你在自我探索的阶段。我们也要去承认你没有那个 1.0 版2.0 版，你是不可能有现在 3.0 版的杨一的，
没错。
所以现在听到这里，我还是要为不敢休息的大家，就是不用去说哎呀杨一好清晰，杨一好敢休息，可能他在 1.0 2.0 版本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探索那个阶段，现在已经到了战略 play 的下一环。但是假设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要完成那个自我探索，这个自我探索其实也是有两个阶段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究竟一生你要为他奋斗的职业目标或者工作兴趣是什么。当你自己没有搞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不停的在这份工作下一份工作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去试。那无论你是不是有物理性的休假，你的心里面都很难让自己处于一个长期的安稳的状态，
放松状态。
第二个状态就是更加的现实和经济世俗一点，就是我20多岁还没有30岁刚进入社会，除非我们说家里面的背景很雄厚啊，我肯定要在我目标的城市安个家，我面临着房租房贷生活的压力，我就算要休息，但是我的房租我的房贷或者我的生存的那个目标它没有办法让我去休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经之路的。但是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刚才杨一不是说有两种类型吗，一种是受到比较的不敢休息，还有一种是正在处于自我探索中的不敢休息。但你知道大部分的人，就是大家也可以评论留言你属于哪种啊，就是被外界环境卷的不敢休息，还是自我探索的混乱不敢休息。但是我自己去回看我20多岁的时候，我是被这两种不敢休息都裹挟的人。
哎呦，
这种人真的很苦。
所以我就必须要和你探索一下，你说不敢休息这件事情肯定多多少少都会在某些人生阶段存在，但是可能就有一些人，比如说红红，他是真的有结果了不敢休息，没结果更不敢休息。就像他自己说的，本来外界也会给他一些压力，他就不敢休息，然后他也有一些长远目标也没实现，他也不敢停歇，就两个他都有。我们来去想一下，或者我们去探索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因为最终归根结底，不敢休息本身还是会让我们长期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它可能让你最后的结果 performance 不够那么的好，
对，
就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必须去讨论一下。红红，你要不先自我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两种休息在你身上都同时高频的存在？
确实，因为我们刚才做了那么多的铺垫，真的不是在那里自我感动、自我陶醉，在表扬吃苦啊。这个无论是从功利的现实目的角度，或者对我们的长远的身体，真的都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在讨论这一期话题之前，我就一直在去思考是什么导致的我们内因外因的不敢休息。那就先说外因，其实也不能全怪我，我也要为我们这些会被外部环境卷到的小孩说句话，是因为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还是那个老词，社会的规训，就让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认知和下意识的思维模式。因为你在上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假期，比如说我们新开的学，如果假期先提前自学学完下一个学期的课的同学，就会受到老师的表扬。或者是你去刚实习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还相对现在好一些了，但是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吃苦耐劳是美德，加班是美德，你只要多干了，你就会被夸勤劳。就是这样的一种强制性的武断的归因，就是勤劳等于美德，休息等于懈怠，等于不务正业的规训，它是进入到我们这一辈，比如说80后90后的潜意识和认知里面的，就会让你在停下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自我攻击。那还有第二点的话，就是可能初入职场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有现实的压力嘛，你肯定会被同事，就是如果我的同事比我更努力的话，那我是不是会被淘汰，我是不是就不能留在这里了。就大家注意啊，这种怕落后于同辈，就是你怕被贴上不努力标签的这种底层的焦虑，也就是很多老板很多坏人会去剥削你 PUA 你的武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一种很惊惧的状态，你所有的注意力其实都被外界吸过去了，还是在担心外界的评价，担心外界在给自己贴标签，但是其实缺乏了很多向内的自我关照，就是我真正有比较优势的事情是什么，我真正愿意为他探索付出努力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其实真的还是挺可怕的一点。那再往下去探讨更深层次的目标，本质还是一种目标的不清晰，是一种战略上的懈怠，或者你还没有想好你最近这几年你人生的战略主线是什么。一切的不敢休息，因为我到了30岁之后，或者尤其是辞职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当我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忙，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没有边界，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碎片一样的嵌入到了我的生活中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会休息真的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战略上的事情。这个可能就是说到了第三层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目标不够清晰，尤其是那个最主要的目标你没有想好，因此只能用战术上的勤奋去稍微的掩盖一点我们战略上的那个惰怠。
红，你知道你说第一个原因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什么身影吗？就是我爸爸的身影。因为就我们之前聊过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我之前在播客里说过，我爸就教我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知错要改，第二个就是做完作业再去玩。你说的这个社会规训，它真的是一个后天环境带来的影响，可能当时你的环境，北京的小孩老师的教育都是这样的，就天然让你有一个发条悬在你的脑袋里，就是越努力越被夸，越努力越被夸，然后你越努力了你是真的越被夸，因为大脑我们之前聊过嘛，都是需要奖赏的，你努力了你被夸了你被认可了，那外界就是给了你一个奖赏，那就会更加的鼓励你去这样做。就包括再到后来我们入了职场之后，老板也是一个外界，原来是老师，后来是老板，然后再到社会，确实我在入职场那几年我也被这样去规训过，虽然我内心还是比较反叛，我是一定要弄完事我就睡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会有一些被迫的工作、
嗯、
那被那样久了之后，我跟当时在一些美国欧洲的同学聊天，大家欧美不都是下班了别找我吗？
对，
但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的，就虽然我精神上已经比较反叛，但是现实中我也是一个熬夜加班的人， 虽然我更多的归因是我自己要去实现目标，所以我是有时候我是主动去做不休息的这个举动，但是你跟他们的精神状态相比还是已经被同化了。所以我觉得社会的这种综合的规训，特别是中国人很勤劳的这个标签，可能是几千上万年，哪怕一直到现在，欧美的朋友都非常的摆烂，经济都很差，我们的中国人虽然我们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仍然很勤奋。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这个可能是和我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或者一些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啊。我们不去说这种社会经济层面的事情，这个就更加复杂更加多了，我们就单单的说个体。你会发现身边那些敢于去休息的人，他反而会更从容。这背后的本质啊，其实是一种一切相对尽在掌握之中的一种感受。我看到我们两个你在给我评论的一句话，就是假设我们做一个情景模拟，就是假设在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线工作，在工作最拼初入职场都是最底层的那个干活的小朋友的经常熬夜的那几年，
嗯，
你会发现你身边人很多人已经越熬夜效率越低了，就是你到后面脑子已经转不成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熬夜把工作做完，还是先去休息第二天再做？然后你给了我一个点评，这个大家也可以说啊，你是在很累的时候工作没有做完，你是要把它做完再睡，还是先睡再工作？可以在评论区后面互动一下。但是我就想问问杨怡，你凭什么说我？红红肯定做不到，红红一定是把工作做完再去睡，红红不做完工作都无法睡觉。为什么我会给你这样的感觉？
你得必须是这样的吧。你就看我们现在你已经三十加了对吧，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们俩的播客提纲在这一次你说你要休息一下过三天再找你之前，你哪次不是追着我屁股后面 deadline 没到你就疯狂催我，因为你自己会焦虑嘛。但是我花了好几个月给你建立这种安全感，就是 deadline 的时候我一定会发给你，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就是我有一个 deadline 之后我的时间是我自己支配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非常典型的在工作里工作没做完，到底熬夜做完还是早起做完？
对，
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是先熬夜做完，因为我不知道我早起能不能做完，那个时候我肯定是先直接做完。但是我从初入职场很快很快之后，我就已经切换到了我早上六点或者五点我就自己预估一下工作量，累了我真就去睡觉，脑子转不动了我就去睡觉，然后我第二天设个闹表或者提前一个两个三个小时的都有，然后效率会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会休息的非常踏实。然后这样就是你说的确实是会让我保持更加高精力的状态。
哎，
不然熬一个晚上可能熬到早上六点，其实结果和你睡到六点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是在我们两个刚刚做播客的过程中，我可能在大纲的 deadline 之前，比如说这个大纲要六点给我反馈，我可能四五点就在那里试探性的问你，而且我总是要求自己，比如说我应该给你东西，我都提前好久就给你。
对，关键是我有可能是五点才开始，
对，
每次你问我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做。
这里面又有一个延伸出来，为什么 deadline 是六点，杨怡赶五点就开始，而我基本在前一天早上八点就开始了，或者是说我之前会催杨怡给我大纲，而我最近的几次都敢三天不理他，我知道他一定会给我。这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你要对自己足够了解，第二个是你要对外界，无论是你的合作伙伴或者你的工作目标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大家不用自我攻击，但是这个很重要，不用自我攻击是他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你看杨怡从之前加班把它做完，到后来他说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他知道这个工作的难度是什么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心流的状态，自己的能力精力是什么了，他知道这两个能匹配上，所以他敢去睡觉。但我相信他了解工作了解自己也是需要时间的，或者到我现在我去了解我的性格和杨怡的工作的风格也是需要时间的，他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了解的工作就是战略了，你必须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你外部的环境，无论这个外部的环境是工作内容本身还是和你工作的对接的人，这个才是战略。因为你花了更多的时间把他们了解的透彻，你才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时间，让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上有更加好的休息，那你最终你的精神的状态还有这个事情结果的状态肯定是更好的。
那红红说了这么多，我想问红红现在学会了吗？可以非常有进步的淡定从容吗？
红红进步了很多，你看杨一带着一种挑衅，就是我现在啊，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所有不会休息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红红，就是我真的能够做到，我哪怕不休息我也不会焦虑了，就是我第一能做到我足够了解我自己，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足够了解我自己的，可能我在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更快乐，这个就是他，很多人他是享受工作的，我们说的不会休息是什么呢，更多的是那种已经投入了很多无效的时间，但是你自己精神很累，你的这个目标也没有产出，这个是我希望我可以说我已经完全的去摆脱掉了。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是当我们的人生战略更加清晰，或者你对你的外界环境有更多的了解的话，那你就可以更多的去选择，我是要让自己多做一点，因为我现在可能还在一个关键的上升期，还是说我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我来说一下我的状态啊，就是我目前给我一个最加深的感受，就是我最累的时间反而是我去年想要去离职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既要做很多我职场上的工作，我也开始悄悄的探索自媒体，这里可以说去偷偷剪一个视频，偷偷发个小某书，或者说大部分的脑子在想，哎，我这将来能干直播吗？我将来能不能认识这个人？在你的战略不清晰的时候你很累，但是我现在我可能一天的工作内容工作量都很多了，但是我的战略目标是清晰的，我才发现专注聚焦的做某件事的时候并不累，或者我去跑了一个100公里，我去跑了一个马拉松，身体的累是很好解决的，你睡个觉吃顿饭就能补回来。人真正感觉到累是神散掉了，是你既在休息的时候脑子没有放松，你也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完完全全的让自己投入到你的
专注。
对，这个其实是最烂的状态。我只能跟大家说我已经摆脱掉了最累的状态，但是到达1姐3.0版本能在香港路演，就是让我完全没有感觉的跑到泰国去了，又回来了，我还是要继续修炼。
我觉得说一下3.0版本，但我也不是觉得这个是多厉害，但是我听下来这个是一种精力管理，就是还是一种基于对自己了解的精力管理，因为杨毅的休息与否其实是受制于一种自我归因的。你要说要是境界上再提升一点，那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告诉自己说，房子嘛总归是会买的，反正都需要5年的时间，那这5年你就别这么卷呗，就是做不到你知道吗，就是在 1.0 2.0 年轻的时候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如此从容的去面对世界和金钱和一个大阶段的一种 settle， 但是做完之后可能阶段性的这些目标实现之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工作，然后也要去熬夜，也要出差好多天，就中间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吃饭睡觉，都很困，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下休息的这种调节，会让我们这个奋斗的过程更加的愉快吧。我觉得我后来让自己工作的很舒适，同时我是阶段性忙碌的情况下，一个很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小小的这种里程碑奖励法，就是我的这个阶段性目标大目标已经没有了，比如说我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财富自由，那财富自由这个离买房这个距离就很遥远对吗，也不是遥远，就是是可实现的一种遥远，它可能需要我花3年5年10年20年的时间都说不好，如果我还像之前一样在那个目标没实现之前我就不敢松懈，那我整个人就会被这个欲望去绑架。所以说回来我觉得是一个心态加一个 tip 吧，稍微补充一下，一个心态就是成长之后30岁之后就3.0版本，可能更加能够懂得这种慢的智慧。一说这话就觉得特别中年，因为中年人都会告诉你慢一点，年轻人不要着急。但是确实是30+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会能感受到思维是可以很快的，这个情绪是可以很有冲劲的，但是世界是慢的。就是你再拼，你再努力，你一天工作15个小时，像杨毅之前一样工作17到18个小时每天，那仍然你也得5年才能升到 VP。 或者是我们就像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就知道我要保研，那我得大4才能做这个动作，也特别是像最近校招的很多朋友，我相信大家在目前这个阶段下 还是内心很疲倦的，因为应届生直接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比例确实越来越降低。我周围也有一些妹妹都不是像杨一之前一样研二把研三的工作定了，现在可能是毕业一年之后把工作定了，大家已经觉得很不错了。那在真正的新的秋招校招季结束之前，那工作就是没定的，这个时间会拉长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这个过程中咱们着急没有用，因为人家的这个国考省考最终的定 offer 的时间每年就两次，春招一次秋招一次，那前面的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都得是在等待这个世界的规则。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特别像小的时候我爸劝我的一句话，叫什么？叫低头赶路莫问前程。我们怎么变成了这么一个有灯味的播客？就是道理都很简单，但是我只是想，我相信不同的年龄阶段听到这句话他会有不同的感受。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的感受是什么？是我要每天都赶路，我今天都赶一里路，明天我就离那个百里之路更加近一点。但是刚才你描述的这个状态是我最近越来越感受到的，就是休息这件事情也是有壁垒的。我们的休息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的把我们的这段路走得长久，为了更加长远的留在牌桌上。因为我最近和很多身边的朋友聊天，或者是相对尤其是很拼的一些朋友聊天，他在不会休息的这件事情上，他是让自己阶段性的反而离他的目标变得更远，就是因为他在某一个局部的工作中不停地 push 自己，就是卷王嘛，熬夜不休息。那这个时候无论是外界的环境还是他的工作伙伴或者他的上级，就会让他承担更多更多更多，但人永远有精神和体力上的那个点，他一下子就断掉了。断掉了之后他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他说我工作太累，我要让我自己休息，我要 gap。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 gap 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大家把自己崩到一个点啪就破了，然后就要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彻底的，我们不说 burn out， 就是让自己重建重组。你反而在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假设我们说龟兔赛跑，你其实是更加偏离了你的主线的。所以刚才杨一假设说你知道很多事情你着急也没有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能量每天多给自己留一点电，就跟那个手机充电一样，不要让自己低于20%的电量，你没电了你再充它去重启，你反而要耗费更多的电量和资源，你就是让自己续着，阶段性的给自己点奖励，反而你是能够让自己留在牌桌上面更久的。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战略性的休息了。因此我们看到很多，虽然他们很登啊，就是我最近也会和一些比较成功的创业者或者企业家，你会发现真正一些所谓的长者，无论男士也好女士也好，我们会用什么词去形容他呢？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一个智者，我们会说他气定神闲，但是他们肯定是在无论是自己的体力上世俗上也都是很成功的。这类的人他反而是持久力很强，他一直留在牌桌上。其实巴菲特也是，他不碰 AI 也不碰 B， 就是他永远不会让自己一竿子去打到那个顶，但是他就是通过每一天的持久的复利去跑赢了世界上大部分大部分的投资，去赚到那个钱。所以假设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得更加长远一点的话，我们才能够在休息的这件事情上建立真正的壁垒。因为很多时候休息不是你告诉自己我要休息你就能真的休息下来的，还是要彻底的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认知。
说到这里我就会比较好奇，因为红红是在过去的多年各种规训里还真的是受到长期目标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一个状态吧，但是现在还是发现了怎么样能够去休息，可以也给我们一些讨论吗？是你怎么让自己强制的去关机关下来？因为我觉得你做到这一点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你是永不停歇向前跑步的一个人。然后我的小红书号还叫懒羊羊一，我觉得我的本质就是有点像你说的那种，就是战术上我可能有非常长期的目标，而且我平时该累的时候我是非常拼的，我是可以不睡觉的，但是我在平时的日常里我有时候是会有点小懒或者偷懒的，可能就是你说的我的这种休息的思想已经贯穿在我的小红书里，就是我不想让自己真的每天都在枯竭。但是说回来，因为你的状态是更加饱满的，你是需要强制让自己去休息才能真正的放松的。我想知道你现在用的一些什么样的小手段或者小的 tips 能够帮助你去做到真正的去 让自己能够关机。
好，哎，我这个不叫建议啊，这个叫病友分享。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
病友分享
病情是怎么好起来的。有病就得治，开玩笑，就是有两点吧。我们先给战略，我们先去把一下脉，然后再开些药方。就是假设在这个心态大脑上你没有办法去调整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强制的执行的 tips 来给到大家，确实有用。我先说一下我究竟是怎么好起来的。因为我们在很多期的播客里面都会说，时代是有周期性的，你在一个上行的电梯里面，你借力就是风来了，我当然要花十分的力气去奔跑。但是现在如果大势不在我的话，你就算很努力工作又能怎么样呢？就更加不会自我攻击自己。这个是我经历了行业的兴衰和衰退的时候，或者说我到了一个新的行业里面感受到的最明显的事。就是假设啊，现在双十一来了，我当然要累一点，因为我一场直播的曝光量，平台给的优惠的力度比之前可能多10倍，甚至一些大的要100倍。
哇、哦、
对，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当然要不停歇、连续直播。说实话，我今天晚上还有直播在小红书。那在相对比如说平台也没有钱，品牌也没有钱，平台流量也很差的时候，你每天都挂在直播间没有意义。这就是我们要先去区分你在的周期和你在的行业，在认知上面你才能够让自己有那个持久力，这个是一个优先级的思维啊。第二个就是不要有休息羞耻，这个可能就是更加终极一点的认知了。觉得有休息羞耻不会休息，还是因为比较平等的、比较线性的在看待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儿。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优先级的，所有人找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微信，所有的工作同事、甲方、客户来找我，我也要平等的，我看到哪个我就先回哪个。这个本质上还是在用蛮力，你没有用一个立体的思维去看待你身边的人和事情，是线性的。但是当你能清晰的认识到你要达到什么目标，你哪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哪个客户是你的战略级、优先级，哪个身边的亲人朋友是你一定要回的，你有优先主次之后，你就可以更加有的放矢的先去做什么后去做什么。这个是我尤其是在 2.0 版本吧，我当我做好了这两件事之后，我真的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了。我会把10%的时间留给那80%不重要的事情，我就给他们这么多时间，但是我会把我更多的精力专攻在2到3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 tips 啊，就是你现在已经很累了，你脑子是不是一团乱了，你立刻要去让自己切换。那你可以干什么？假设你现在觉得脑子很累一团乱麻，你要强行的给自己断电。无论是你用这10分钟不要刷手机，你马上去公园去走路10分钟，你马上去泳池游个泳，你马上去外面跑个步，强制的断电切换回来，你的大脑都会更清晰。这个是一种急救型的休息啊。还有一个就是想要去和大家说的，就是杨一的那种休息方式。你不是睁着眼吗？你不是精力旺盛吗？你去干一件，一定要去干一件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强烈反差的事情。假设你是一个体力的工作者，你可以去读书，你可以静一静。但假设你是高强度的脑力的话，你就让自己做一个高强力的体力，你可以蹦迪，你可以去演唱会，你要让它形成两个强烈的反差。这种我亲身试验过，这种充电和互补的方式也超级好。这就是两个实用的 tips， 都很管用。
我觉得这些 tips 都很有用，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学习工作里的时候稍微有些焦虑，同时又熬夜了、加班了、脑子都乱了、误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在这种惯性下，我们是不会让自己去走10分钟的。
嗯，
但是它真的很有用。你说这些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在 1.0 或者 0.5 版本的时候真的会要经历很多很多次这样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新的休息的方法，当时也没有人去教嘛，也没有播客，才会知道 OK 我就是要去睡觉，早上起床再来工作。但我发现这个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讲一下，其实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强制急救休息，有一个像红红一姐或者在我们比较 junior 的时候更前辈的一些人，他告诉你你就是立刻必须这样，可能我听话了我就能更早的去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这期播客的我觉得 tips 都是 不是固定的、
嗯、
可能我是适合这种你是适合那种，但是我们要去找，因为我们找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加长周期的精力更好。我们第二期聊精力管理的时候是一种强制的让你充电，现在呢我们这一期聊休息也是为了让你更缓慢的，让我们更从容的去充一个电，去认真工作的同时保持一个长久的稳定的状态，而不是过度消耗或者是非常焦虑，导致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有效的去放松和休息。
对，每个人充电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做饭，有些人可能就是睡觉，有些人可能就是和亲密的朋友之间聊天。你对自己的身体的充电的模式更加了解，其实也对我们将来长久的休息，对于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都是更好的。现在很多的朋友们他属于那种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你不如就让自己更加从容一点，因为你大概率已经陷入了所谓的垃圾时间，你不给自己的生活留一点 buffer、
嗯、
不给自己留一点冗余量，你没有新的灵感进来，你会永远处于这种偏灰度的垃圾时间。在一个垃圾公司，我就随便这么说了，垃圾行业，你都看不到那个照进来的裂缝的缝隙的阳光和希望。所以有的时候稍微的松一点，没准能够给你的生活或者给你的怎么说呢，未来的可能性多一点灵感，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红红，这个我觉得很有感触，就是在一些不管是垃圾时间、外部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在一种比较长期的玩的时候又愧疚，真正工作的时候可能又没有找到这种长期目标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综合的内耗和休息羞耻。特别是越想要一个东西又不太清楚的时候，真的就会陷入到刚刚红红和杨一讨论的高中的那种状态，或者是被各种原因、社会的规训、被比较之后的这种难受和更加不敢休息。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告诉自己稍微的去分离一下我们内心的这种角色。
是的，刚才一姐说的这个现象也是我们今天到了播客的结尾特别想要去发散讨论的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很多人他既有休息羞耻，就是他耻于休息，他对于休息有不配得感，但是他的工作也没有很努力，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休息也羞耻，娱乐也羞耻，就是玩的时候愧疚，工作的时候又想摆烂，是一种自我与外界的节奏的错位，就是他找不到这种平衡点。我先说我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最差的状态，就是我在休息的时候自我责备，觉得自己不该的摆烂，你在真正需要蓄力工作的时候你又自我怜惜，觉得人生应该是旷野呀，没有必要那么卷。我真的觉得这种是一种最自欺欺人的状态。
没错，就是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是我本质上我们是认同上进的，我是想要一个结果的，但是因为战略目标的不够清晰又想要那个结果，就导致了我本来就认同我是一个要工作的一个状态，但是又很模糊。那在当我心理上去想要结果，认同我要工作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因为我们的人是很综合的，我们也不是机器人，我们本来就不是24小时要去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社交的状态，一些享受探索生活的一些状态，这些身份就被压缩了。因为你心里是想要一个结果的，因为你看我们刚说的现象，玩的时候愧疚，工作的时候提不上劲儿，本质上肯定是想要一个结果的。如果不想要结果，那就直接躺平了，咱们也不会陷入到这种迷茫的困顿的状态里。所以这种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我们分析一下，肯定是想要结果，而且是认同要工作、要上班、要上进的。在极度认同又没有得到又很迷茫的情况下，其他的状态完全被压抑了。被压抑之后呢，但是你又需要休息，你又需要享受，又需要社交，就会形成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我必须要去工作，我好内疚，但是工作的时候呢又还是迷茫，也没有做好精力管理和这种角色上的课题分离，导致也没提上劲儿。
嗯，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要回到红红刚刚说的 tips， 要强制断电，不管是小断电还是大断电，要让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度的休息或者是娱乐或者探索的时间，可能能让我们的心变得更 空明一点，就回到我们上一期运动让你产生心流，心流的状态可能又让你真正能够目标感稍微清晰一些。
对，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身份的认同太对了，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社会角色，我们又是妹妹又是弟弟又是享受者又是探索者，我们还是一个社交达人，工作者工作角色只是我们这么多角色状态的其中一个，很多时候是很多人的底色把自己认成一个，就真的有一点点像外界的工作把我们人类异化成机器，但是现在机器人都已经很强了，我们人类也不是机器。当你没有那么去认同自己就是个工作者的时候，你反而能够更加享受的去玩，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知道，那我现在是工作者了，我就投入的工作，那我在玩的时候我也不会因为觉得我背叛了我工作者的那个身份而感到羞耻，我在现在我就是个探索者，我就是个社交家，我要不停的去展示，我要去享受，我要感受这个世界，那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才是更加鲜活的，我也不会每天有一种背叛感，就是我玩的时候也有偷感，我工作的时候也在摸鱼。那就再说到我们最后的一点点小小的讨论吧，就是我们要不要再小小的聊一聊休息和躺平，就一姐你觉得他们之间这个边界在哪里？因为其实理论上啊，它就是名字不一样，它的这个边界是相对模糊的。
我们大的框架是我们如果很卷很拼没有找到目标，我们怎么样自己强行的断电充电，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这个边界是在于我的休息是不是为了让我状态更好更平和，让我蓄力去更有精力做一些事情或者创造一些东西，但躺平或者说是我长期过度的休息之后就让我失去了这种动力，失去了我努力的那个惯性，让我们自己的心情能量就 flop 了，掉下去了，起不来了，我觉得界限可能是在这里，就还是很想鼓励大家找到自己心中的这种平静也好，然后去平衡我们的劳动和休息。
我和一姐或者很多的朋友也都经历过过度的工作或者过度的休息，因为本质世界就是流动的，自我探索也是一直的，我们就是希望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吧，你一定要去经历那个过度的时候，你才更能了解，你就是休息和躺平的边界，就是你得休息，你不休息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躺平了，你得都过一遍。我也是经历了自己那个熬夜长期不休息或者彻夜疯玩的那个过程中，你更加了解自己的精力的节律，身体的节律，然后去做调节，可能才是一个更加从容更加舒适的状态吧。
说的太好了，因为每个人在进化的过程中可能过度工作过度休息真的都要去体会，这杨步步三点里真的也是中间经过了一到一年半的过度躺平甚至躺到颓废的状态里，最终找到自己的这种精力节律，而在这次躺平之前可能之前都是在全力奔跑。还是回到红红讲的很精辟的一句话，就是松弛之前可能都会经历过用力过猛的这么一个周期，才能最终找到自己的精力节律，去知道什么时候我该蓄力了，我能上这个劲儿，什么时候我可能暂时没有必要那么拼，我可以去休息，这种流动的状态反而是让我们的效率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然后这个精力节律就包括对自己的能力的外界的了解，还有对自己身体的了解。
一姐说到身体也是我们在这期播客结尾特别想祝福每位听友和毕业生们的，就无论我是一个卷人还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人，我们都是希望在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前提上我们再去自我探索，去找自己的那个节律，但是一切的一切我们今天去做自我探索，就是无论你是不休息还是休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当你发现你现在哪怕就是在上升期，哪怕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已经收到了身体的报警，请你无论如何都要先去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往小了说，我们很多时候的情绪不稳定，低能量，心气不好，甚至女生的爆痘，男生的一些精力的问题，大概率都是你缺觉，你没有睡好。往大了说，我们的身体真的积劳成疾，出现了更加大的问题。其实像最近一段时间，像我之前工作的行业，就是二级市场基金行业，有一位非常知名的长者，就是一家公募的创始人董事长，还非常年轻，因病离世， 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真的就是长期的一些内部外部的事物积劳成疾去产生的疾病，这个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看到的。这个世界还很美好，还是想说我们只要活得久一点，无论我是一个高能量的体验派还是一个低能量的待机派，都希望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就是毕不了业聊了一整期休息之后想给大家送出的祝福吧。
是的，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外部压力也好，自我探索，我们内心非常卷，到底怎么去休息？那听到这儿，那我们就会发现人真的需要强制休息。
对，强制休息，所以
不要有任何的羞耻。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就像红红说的很多 tips， 要让自己强行关机，强行运动，强行做一些别的事情来恢复最好的状态吧。
好，那我现在录得很累了，我要强制结束本期的播客，我要去休息了。
哎，你别说，杨一早上八点就起床了，对我来说是个很早的时间，我也要去休息了。那我们以上就是第72期，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